小戏子私设牢房，捆绑了马小跑的双手关押起来，他却躺在雕花大床凉席上，听着半导体收音机里民歌小曲儿睡上觉。我来到床根下跺了跺脚，小戏子呢却卧如弓，绷紧了弦儿，一动不动，睡得十分香甜。我又咳嗽了两声，他却老病翻个个，顺势把粉莲花的毛巾被蒙住了头，给了我个后脊梁。我断定他这是在跟我赌气呀、啊，上赶着讨好，倒不如亮起来不理，看谁最后吃不住劲儿。所以我一窜身坐在了窗台上，双手抱膝吸着烟，一会儿扫屋里一眼，一会儿扫屋里一眼。人眼是钩子，又像香火头，我的目光恰好给他抓背搔痒，又烫着他的肉皮子，他的半扇身子渐渐不安起来。屋里的大床面对着大立柜的穿衣镜，我在眼角一瞟，当中发现这小戏子把粉莲花毛巾被掀开一道缝儿，也在偷看我的一动一静了。我扑哧一声笑出来，嘴里的香烟像一只火箭射进屋里，击中了反映在穿衣镜上的小戏子的半张脸上。
我剜出你的一双贼眼！
呼的一下，小戏子从床上坐起来，粉莲花毛巾被裹在身上。
五十大几的人老不正经，都是出了两趟国学会的。
哎呀，别那么自我感觉良好。我又慢条斯理点起一支烟，我跺了脚又咳嗽，是你在我眼前装睡卖觉吗？
我就是不想搭理你。
小戏子又咕咚一声躺倒。
你吃里扒外，打哭一个哄笑一个，我算看透了你了，这几年坏瓢子了。
谁是里谁是外啊？打哭了谁，哄笑了谁呀、啊？我一拍肚皮，忠心赤胆，瞎干一场，这怎么又坏了瓤呢？啊！
你打了我一顿沙威棒，就是给那个白鹿子撑腰壮胆，难道还不算里通外国的奸臣？
他就是你要过门的儿媳妇儿，我在你们婆媳之间唱了黑脸唱白脸。
你乱点你的鸳鸯谱，我可不想引狼入室收留他。
哎，小跑跟他情投意合，愿结百年之好，你别当那棒打鸳鸯的王母娘娘了。
他是个杀人犯，
人家已经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了，
我家的门面啊，不能叫他抹了黑。
哎，别忘了你爹当年也吃过绿林饭呢。
姓刘的，你是想活活把我气死啊？
小戏子又爬起身来，眼睛出汗，两泡泪水。
白鹿子只配嫁给下坡子刘的大太子，不能叫他高攀了我家小跑。野猫子上了梧桐树。
哎呀，小戏子，凡人之患必于意趣而暗大于理，所以你才一叶障目啊。我搬出荀子解壁，不是为了消除他的疑惑，而是要唬得他乖乖的随着我的舌头转。白鹿子三者乃为良医，出淤泥而不染，如三月之花，精美于拙。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差则无徒，居大德涉小过，你不应求备于一人。我从刘禹锡、周敦颐和李笠翁的诗文当中寻章摘句夸奖白鹿子，又拿《汉书·东方朔传》中的几句话当棍棒敲打小戏子。小戏子傻了眼，委屈地问道：
这些古书上怎么都写着夸白鹿子的话呀？
节目之事有恐未真，背后之言岂能全信啊？疑似之计不可不查，所以兼听则明啊。我像卜卦测字，耍嘴皮子，卖弄我逢连补缀的古文杂伴。石墨贵乎有艳，研墨气乎无争。白鹿子有文凭，有技术，有模样啊，三全其美的儿媳妇，你打着灯笼上哪儿找去？
我听你的，听你的。
小戏子在我的凌厉攻势下自动缴械了。
我呀是怕小跑情人眼里出西施，拿着琉璃当玛瑙，错把煤球当元宵，吃亏上当娶进门，请神容易送神难啊。
舅爹，舅爹，你老人家救救我吧，啊，救命啊。
被关押起来的马小跑在他的屋里大呼小叫，
我妈把我捆的绳子杀进肉里，血脉都快要变成塑料管了，这都。
我跳下窗台跑过去，马小跑的住房被锁住了，屋门关紧了，窗户拉起了，窗帘只闻其声不见其人呢。
难道你妈会念咒点穴，能把你这个20多岁的小伙子给捆起来吗？
我吃爹妈的饭，花爹妈的钱，怎敢不束手就擒呀？
哼，小子无能，才落得这般光景，
都是您跟我妈害得我画虎不成反类犬。
我还没骂你呢，你倒咬起我来了啊！
您当上作家，我妈眼热，硬逼着我拿您当房眼，砍得能有悬的圆吗？
哎呀，你不肯吃苦下力，老想耍小聪明找便宜，也就聪明反被聪明误了。
舅爹， 我下定决心了，不吃您那一行的饭了，您还是换个题目教训我吧。
哎，今后啊，你总不能一辈子向爹娘讨饭，比着大太子的尺寸描红抹纸啊。
我要当个白派服装艺术设计家，专门制作推销中国特色民族风格现代情调雅俗共赏的白鹿牌新式服装，
又是5分钟热气儿，3天的新鲜啊！
我这回真是吞了秤砣了。
你呀、啊，就是吃了碾子咽了墨，我也不给你掏这个本钱。
小戏子从卧房里走出来，手里拿着一串钥匙。
妈，妈，我早有了资金，不给您手背朝下。
马小跑的口气很大，连我都怀疑他这是在吹牛。马小跑两句大话，小戏子四声冷笑说，
哼，又是他妈的假大空，欠下一屁股两肋账，天塌下来还得我顶着。
这笔资金是人家白给的，不是借来的。
马小跑越发悬而又悬，吹破天，制造悬念吊胃口，只要您风俗古色一点头，大钱柜的钥匙就到了我手里了。
出场没有18000块钱打不开锣鼓，难道你认了个财神奶奶当干娘？
小戏子一边开锁一边撇嘴，
我妈只有您一个，不是有奶便是娘。
哼，我才不点这个头哩，点了头我就得替你扛家。
被捆住双手的马小跑跳出门槛，浪子回头金不换，我给您娶了个万元小姐的儿媳妇啊。我看见小戏子的脸上掠过一惊一喜的神色，难道他也见钱眼开，弯下了傲骨？
你妈不像你那么俗气。我向马小跑大发脾气，
弦外之音却是给小戏子听的，
你爱的是白鹿子的存折，不是白鹿子的人品，重利轻义，早晚必生二心。
舅爹，哎呀，我敢吗？我
马小跑脑瓜摇得像拨浪鼓，舌头像念俄文打嘟噜，
您就是借给我二斤胆子，我在白鹿子面前还是一秒钟的邪念也不敢有。
呸，你这个尿中软太子，滚出去。
小戏子啐道，
丑媳妇总得见公婆，把白鹿子找来听我训话。
哎，得令。
马小跑甩动着麻木的手腕子，打着口哨跑出去。小戏子掩上两扇街门，转过身来碰到我那冒着寒气的目光。
你刚才指桑骂槐还没够吗？
他的眼里滚动着两颗晶莹透明的泪珠啊。
我就是他那丫头的18000块钱才收他当儿媳妇。
马褂钱给你赚的还少吗？我阴沉着脸摇头叹气，
你怎么还见钱眼开了啊？是财就贪呢。
小戏子好像突然之间中了暑，面无血色，像白菜叶子，脑门、额角、鼻洼沁出一层层的汗粒儿来，身子像抽筋踢了鼓，摇摇晃晃要昏倒。我赶忙抢上一步撑住了他。
老刁来喂狗，赚俩赔仨呀。
他扒着我的肩头大哭起来。
马褂钱买空卖空，乱签合同，蒙来了定金就花个一分不剩，天圆地方的亏空这辈子也赌不上。
您怎么知道？
我翻遍了他的公文包， 装满了客户的讨债信，好几家要到法院告他。
你取出存款替他堵了窟窿？小戏子凄然一笑，点了点头。我把他搀进屋里，扶他躺在床上，拧凉毛巾给他擦脸，又从电冰箱里捧出半个西瓜，一勺一勺喂他吃。
杀人偿命，欠债还钱，电冰箱、电视机、摩托车都得赔给人家。
小戏子闭上眼，眼窝子泪汪汪的，
只怕是连这座房子也得搭进去。我打定主意出家当尼姑去。
别那么心窄肠子细，自寻烦恼得癌症了。我在婉言相劝中啊，又有危言耸听，等小跑结了婚你就离休，白鹿子接班必能开创新局面，我劝你袖手旁观，坐享其成吧。
你呀，大半辈子只会睁眼说梦话。
小戏子挥了一把泪水，眼神和脸色又都有了活气。
你乱点鸳鸯谱，白鹿子顶替了春蔓，我依了你没吃亏。大姐一家你拆散了两对儿，他可饶不了你。
我身边有你这套金钱豹子，不怕那只母老虎。
我要帮他咬你呢。
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风流啊。
我割你的舌头。
我们正打牙斗嘴，只听扑通一声，墙头上跳下一人来，又听咣啷一声，门外跑进一人。两人撞进北房，就像两条泥鳅钻到小戏子的床下。他们是大太子和蓝袜子那个扫帚星女儿，被金果银儿追赶的鸡飞狗走，到小戏子家避难来了。62岁的蓝袜子呀，是个老贫婆、老妖精、老来俏，当了奶奶又当姥姥，却喜欢穿二八俏佳人的时髦服装，当然都是别人穿的半旧，他又动过剪子和针线改头换面了的。不过不管他怎么精心改作，蝙蝠衫变不成斜大襟的褂子，喇叭裤也改不成绵腰肥裆裤，穿在他身上越发奇形怪状，活像京戏彩蛋扮演的三姑六婆呀。他从16岁嫁给佟宝庆，生下5女2男，大半辈子缺吃少穿，过了40多年的揪心日子。这佟宝庆呢，做打鼓生意是个能手，收买破烂最有眼力，回乡务农改了行，一身的酸懒架子，皮肉受不得苦，怕累撑不开筋，20-30年土里刨食，到老仍是腰里拴个死老鼠，混冲打猎的。从成立公社到家庭承包20多年，他家没有分过一个子儿，年年都欠对上200-300，虱子多了不咬，债多了不愁。佟宝庆死皮赖脸，压根不把债务放在心上，大锅饭不能饿死人，发放寒衣救济款每一回都少不了他家，而且拿头份，对上的账目也是狗熊掰玉米，今年的欠账明年减后年免，一茬倒一茬，家庭承包大队散摊子，最后的一笔债务也一口气吹得一干二净。谁能想到，就是这个又穷又懒又耍赖的主，这几年竟如鱼得水发了财，全靠的是佟宝庆重操旧业，一家人分工合作，佟宝庆带领2个儿子到城里收购破烂，蓝袜子呢带领2个儿媳妇巧妙加工，加工之后的服装他们那个扫帚星的女儿包揽推销，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啊，人民币就像长了腿儿，大票小票都奔他家跑。蓝袜子从16到37，3年一胎3年一胎，连生了7个，严重破坏榆林村的计划生育，给一把手金果银儿和分管这项工作的小戏子脸上抹黑。这两位干姐妹私下一商量，不年不节忽然宴请蓝袜子，你猜拳我行令，你推杯我换盏，二锅头老白干把这蓝袜子灌了个烂醉，趁他人事不行给他戴上了不锈钢的避孕环，这才封门煞位画了句号。大女儿44了，2女儿也41了，3女儿38，4女儿35，早已经出了门子， 生儿养女当了家，只有扫帚星小五结三回婚，离三回婚，三出三进，32岁了，待嫁。
哎呀，两个儿子，大的29，小的26，都娶了媳妇了，分家另过。
蓝袜子抢占地皮，不管格局，一字排开盖了20间房，分隔4个院落。大儿子、二儿子和扫帚星小五各占一院，他和佟宝庆的宅院又是破烂仓库和加工车间。扫帚星小五脚歪路子斜，3分怪他自己，7分怨他爹娘。这个丫头呢，比4个姐姐生的脸子俊俏，自幼就是爹娘的眼珠，家里穷的吃穿犯愁，爹娘却没有饿过她。4个姐姐的衣裳打着补丁露着肉，爹娘却给她穿红挂绿瞧打扮。于是从小便一张馋嘴三只手，含苞待放的花骨朵就被虫子咬了。佟宝庆脸皮3寸厚，能有酒肉那就是朋友。蓝袜子呢，好占小便宜，有利可贪，便不分良友。每天呀，到他家串门子的人，有本村的嘎杂子，也有过路的外宾，满屋子满炕坐不下，墙上钉橛子挂起来。他跟本村的嘎杂子打情骂俏，也跟过路的外宾呢嬉闹调笑，就像注射920强壮素的瓜果早成熟。15岁那年，一个跟佟宝庆只有点头之交的外路客人，腰里的钱包像吹胀了的猪尿泡。佟宝庆贪吃，蓝袜子呢贪财，挽留这位贵客住下来。这位贵客呢却不赏脸，混了心迷了窍的这两口子喊蓝小五缠住此人不放，此人一脚门里一脚门外，转回身短住竟变成了久留，住下来就不想走了。哎，佟宝庆出了个外公，一去一回要几天，蓝袜子老虎打盹儿，搂了个空，半夜3更炕上不见了小五。原来小五正在外路客人屋里出事云雨情呢。哎呀，家丑不便声张啊。外路客人掏出200块钱堵住了蓝袜子的嘴，蓝袜子拿出20给小五买了一件的确良花汗衫和一条斜纹混纺裤子。小五一步走歪，蓝袜子没有扳正他的脚，本就是误入歧途嘛，从此便走上邪路了。跟看清的飞个媚眼儿，能顺手牵羊偷拿方便，跟济公园吊一吊膀子，工分本上又能多写几分啊。允许保管员在他身上掐掐捏捏，分粮食过磅多得几斤，腮帮子白让大队会计啃两口，账本上的小数目便一笔勾销。佟宝庆视而不见，不加干涉。蓝袜子更是装聋作哑，替女儿遮羞掩丑。如果不是金国英儿突然发起整顿村风运动，蓝袜子还不想把小五嫁出去呢。头一回结婚，小五和他的爹娘贪图的是彩礼，100斤的身子换来800块钱了，按当时的行市等于10大口肥猪啊。男方憨头憨脑的啊，笨嘴笨腮。洞房之夜，小五就大失所望。过门3年，倒有2年半住在娘家，多吃一辈的避孕药，不给这个傻小子生孩子，软磨硬泡，家无宁日，气得傻小子主动提出离婚，小五立马同意了。这第二回出嫁呢，嫁给一个因公负伤的残疾工人，满想嫁过去以后啊，就能转飞了，不是安排个工作捧上铁饭碗，对方是姜太公钓鱼，他一厢情愿上了钩，事与愿违，便一哭二闹三上吊，打了几年官司才离婚。第三回呢，加了个个体户。这个个体户啊，是个刑满释放的两劳人员，恶习不改二进宫，从结婚到离婚不过51天，于是小五落了个扫帚星的外号了。扫帚星小五在每一回结婚离婚之间，都是拿大太子填补空白。大太子跟大果子离婚打了光棍，扫帚星小五就决定死抱着这个肉头不放了。这几天呢，蓝袜子家正闹家务，
起因就是发现扫帚星小五私设小金库，大攒低级钱。不但两个兄弟和两个兄弟媳妇不依不饶，而且佟宝庆也翻了脸，蓝袜子呢也红了眼了，组成联军冲进扫帚星小五那座院落，要把扫帚星小五五马分尸，大卸八块啊！
谁敢碰姑奶奶一根汗毛？
这扫帚星小五呢，把蜷缩在床上的大太子起来抻直了，双双站立在窗前。
明人不做暗事，我是奉了婆婆的圣旨积累资金，另开一个拯救如新的服装加工厂。
谁？谁是你的婆婆呀？佟宝庆挤鼓着两只老鼠眼儿，
有眼无珠。
扫帚星小五大声喝道：“
我身边站立着有名有姓的如意郎君，难道还猜不出我的婆婆是谁吗？”
如意郎君是大太子，不言自明，婆婆便是金国银儿了。佟宝庆一想到跟金国银儿结成亲家，只觉得受宠若惊，三生有幸，马上转怒为喜，哈哈笑道：“
哎呀儿啊，你好眼力，好手段呢。”
蓝袜子比佟宝庆更了解金国银儿的脾气，半信半疑地问大太子道：“
你妈点头了吗？”“
我妈已经正式批准了。”
就这么屈尊落架，不讲门当户对？
我们的媒人他惹不起啊。
大媒是谁啊？
刘家四梦舅舅，还有于家文的小姨。
哎呀宝贝儿，我把我的私房钱也补贴给你们。
嘿呦喂，蓝妈子高兴的过了头啊，情不自禁暴露了不可告人的隐私了。
您刚才收听的是小说《野婚》，演播人于心，制作人骨头。